谢谢。是 Carol 姐妹吗？啊，是啊，因为这个自己单说是 Carol， 但是呢，她怎么是 Helen 呢？我一看不是 Helen 吗？自己单里面说 Helen， 谢谢谢谢，怎么称呼你啊，弟兄 ？Francis 啊 ，Sorry。今天人呢好像特别少，是吧？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的凄凉啊？我感觉到了，但是呢，我不会受影响。神已经管教过我，怎么管教吧？有一次我去一个聚会，我特别去的，从芝加哥飞到加州去的。一个聚会，猜猜看来的几个人？三个人。我们三位同工加起来一共六个人。我那个时候心里面的很火，要取消。就在那一刹那，神对我说一句话：你来了，你的同工来了，你们三个人来了，是务必要来的。但是他们三个人可以不来，但是他们来了，你要取消 ？No， 神管教了我。我告诉你，那天三个人的聚会特别的猛恩。我从那次开始，我就不看人多人少，还是一样的侍奉。侍奉不看人多或者少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很坦白的说，这个肉体啊。范传道，你恐怕同意我吧？你上常上讲台的嘛，看到人多就兴，这个什么就很兴奋呐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多次都是向几千人的大会讲的，好兴奋了，几千人嘛。那么现在多少人呢？我刚才算了一下，我们四个人不算的。我们四个人不能不来的，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我们四个人不能不来的，所以不算的，算的是他们。你看看多少，不到二十个，今天人最少的，但是主还是一样的跟我向我们说话啊。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今天要讲的经文，这几节经文呢，这三节经文呢，没连上。来了，这三节经文呢，今天是我第三次讲。你们两位是第一次听，今天还有在座的恐怕也是第一次听，是吧？老弟兄，你怎么称呼你啊？啊？哦，听不懂啊？啊，听不清楚？没有听清楚，我大声一点，怎么称呼你啊，弟兄？你贵姓啊？
我
姓李。李啊，李弟兄。应该是第一次来吧，我是第一次见面，啊，我是第一次看到李弟兄啊。那么好，今天你们两位的夫人也没有出现，梁传道也没有来，都飞到香港去了啊。好，这一段的经文，短短的三节经文，今天是我第三次讲了。我会一共讲五次，都是这三节经文。你知道什么吗？我在想什么吗？神的话语就是那么奇妙。同样的几节的经文，可以讲不同的道理。那么今天我的题目是什么？刚才看到了啊，是基督苦难的形象。苦难的形象，我呢一共会讲五堂的信息。 五种不同的形象。今天是讲第三种。第一是什么？卑微的形象。第二是贫穷的形象。这两我们上两次都讲过了啊。那么今天进入第三讲，苦难的形象，还有顺服的形象。我下一次来的时候，哎，你不是上五堂吗？那么现在怎么只有四堂呢？啊，等你到第四堂讲完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了啊。所以今天呢是讲主耶稣基督苦难的形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刚才已经攻读了你的话语，我们现在要进入你的话语。我们求你就在这个时候，不仅是来到我们的中间，并且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所听的都是你的声音，借着你仆人的口，把你要说的话说得清清楚楚，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在主你自己的名下，奉主耶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这四种的形象啊，我们复习一下，因为今天好多位都是第一次听的。这四种的形象呢，都是所谓反文化的、反潮流的，都是每一个人正常的人都不愿意有的。谁愿意有苦难的形象？谁愿意有贫困的形象？没有。谁愿意做一个卑微的人啊？都不愿意的，都不是我们愿意的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就有了这几种的形象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要完成上帝的旨意。什么旨意？就是救赎的使命。所以他就甘愿的舍己啊。圣经刚才我们读的是他自甘卑微，取了人的形象啊，做了成了奴仆，成为奴仆。那么今天我们会看到他会忍受凌辱，这是他的苦难的形象。他领受、忍受、忍受凌辱，被世界弃绝，这是我们的主。我讲这些这五堂的信息，只有一个目的啊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。我们从主的方方面面来了解他。在我讲开始讲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之前，我也讲了另外一个系列，都是有关上帝的。我从四月到现在来了，大概讲了，我看不止五堂，不止十堂了吧，应该是有差不多最少七八次了。开始讲上帝，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上帝。那现在这五堂呢，就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基督救主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苦难的形象，我要讲三点。苦难的形象，第一，他原来是不应该受苦的，不应该受苦的，但是呢，他的受苦在圣经里面已经早有预言了啊！等下我们仔细看这些预言。但是为什么受苦呢？他受苦只有一个目的，他的受苦是让我们得福，这是他受苦的唯一的目的啊！我们 我们来看一项一项的看啊。他不应受苦，为什么不应受苦呢？很简单的道理，因为他是神嘛，什么神要受苦呢？啊，所以他不应该受苦的，但是因为他是神，并且呢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掌王权的，这是我们的神，这是我们的主，他掌王权的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本有，本有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他应该有的，啊，或者说他原来就有的那个意思，他应该有的，原来就有的，他开始就是神，这是我们的主啊。但是呢他为我们受苦啊。我们看有关王权的事情啊，这个有史以来，这个所谓有史以来，就是从创造宇宙万物以来，人呢都是想反叛权的，反叛神。从创世纪第一章，第一章还没有，第二章到了第三章就看到人要反叛神，然后一章一章的看下去，一直到第十一章，整一段的很长的圣经的记载，都是让我们看到人类反叛神的记载啊。比如说在十一章的地方啊，圣经记载有关巴别塔的啊事情。巴别塔，创世纪第十一章所记载的，他们为什么要盖这座塔呢？他们盖塔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使这个塔呢盖得很高很高，高到什么地步啊？塔顶通天，圣经的记载，他们盖一座塔，高到一个地步，可以与神抗衡啊啊！这个是巴别塔的记载，结果呢没有成功啊，人的反叛没有成功。好，这个是创世纪第十一章的事情。好，我再说一次，这个人我这个已经讲过了，以前讲过了，还记得他吗？很出名的，在国内称他是加加林 Gagarin， 苏联的那个什么啊太空人，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这个什么做了这个应该叫飞船吧，上了太空，加加林。那个时候美国跟苏联在斗冷战时期，在那个在斗这个什么Space War， 在这个太空的战争，苏联胜了，因为他们是第一个把人送上太空，就是他，所以他那个时候是英雄啊。你看到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时代周刊的封面啊，1961年，苏联把这个飞船的送上太空，在地球呢绕了一两圈，一共不到两个小时就下来了。加加林一上了太空以后，你还记得了，他说了一句话。神你在哪里？因为他看不见神，是他凭他的肉眼是看不见神，他心中非常的骄傲。同样的，神你在哪里？向神挑战，向对神抗衡，这是人 反叛神。我们的主是神，不应该受苦，因为他是掌王权的。但是有史以来，人就跟他争这个王权的这个地位啊，这个是创世纪里面有记载，到了是今天现代了，就算现代了，也是同样的情况。我再介绍一件事情，看你懂不懂啊？我称它是 DOG movement， 一个运动。什么叫 DOG 呢？跟民主党没有关系啊，这个 D 不是 Democrat。DOG movement， Death of God movement， 神死了的运动。在1960年代，有一批的神学家，所谓神学家，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。神学家讲的，上帝已经死了，所以他们就在美国很多地方就有这种的运动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那个时候我刚出来教书，大学毕业以后我出去教书，我们到了一个学校，那个学校呢是算是基督教的大学，在东岸。我们就开放了我们的家庭，我们那时候第一次买了个房子啊，也刚搬进家里面啊。你知道我们那个房子多少钱买的吗？你不会想到的，$9000，1965年，我们买了一栋房子，$9000。那么我们就开放我们的家庭，欢迎学校里面的 InterVarsity 到我们家来聚会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很不容易邀请学生到我们家来啊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我的太太，人数不多，但是恐怕还是比现在多一点。所以我们是很人数很少的聚会。好，那么有一次给我的印象深透了，所谓神已经死了运动的其中的一位神学家，我还记得他名字 Altizer 啊，不要理他。 Altizer 到我们学校来演讲，鼓吹神已经死了的运动。那么来了就到了我们的学校的礼堂，可以坐1000-2000人的，坐得满满的。我那个时候的心里面的感受很深呐、啊。我们的 InterVarsity 的聚会没几个人，但是这个不信神或者是说神已经死了的神学家来的话呢，就成千的人来听他，要反叛，人类反叛上帝，有史以来没有停过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在美国也是同样的做法啊。他们有没有得逞呢？当然没有，上帝还是作王的啊。人要推翻神的王权，始终不能得逞，这是第一点啊。第二点，我们看我们的主的受苦是圣经里面早就预言了。我们今天要花一段的时间看这些的预言。基督教的信仰，这本圣经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圣经里面有许许许许多多的预言，一大部分已经应验了，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应验。既然一大部分都应验了，那么还没有应验的一定会应验的，在将来啊。那么我们去看一下圣经里面的预言有多少。我要主要的是看两段的圣经，一段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啊， 现在他们不翻，我等一下会打出来的啊。第二段呢是在诗篇里面的预言，主要我要看这两段的预言。那么圣经里面有多少预言呢？圣经里面一共有1817个预言，旧约跟新约啊分开啊，数字都打出来了啊。旧约里面有1239个，新约里面有578个。那么你假如用这个经文的节数来计算呢，有关预言的这个经文呢，是整本圣经的27%。我想把这些数字打给大家看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预言在圣经里面占的地位很高的地位，也是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的之一。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么多的预言的啊，有说预言，但是都是不能应验的预言。那比如说有一个传道人，他的名字我现在不记得了，那个我们常常笑他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忘掉了啊 ，Harold Camping， 他曾经说过好几次预言，说这个什么。基督要再来了啊，有啊，基督要再来了，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，基督再来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，但是 Carol Camping 他就说某年某月一定到，哎呦害人不浅啊，所以他很多的信徒啊听了他的话都把房产的什么都卖掉了，因为主快要来了啊，结果到了那天主没有来啊，那么他又改了，哦，他说我计算算错了，我算错了。那么好了，又出了另外一个日期，结果又失败。总而言之，我想说的就是，人的预言是不可信的，但是我们圣经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预言。我们看一处的圣经，以赛亚书53章那里啊。在我们读这一段的预言之前，我们要了解以赛亚书啊，是公元前732年写的，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诞生之前，732年之前。以赛亚书已经写出来了，但是你仔细看里面的经文，都是描述主耶稣基督受苦的情况，所以这几节圣经让我们看到圣经预言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啊！我们看一下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是吧？我们都知道主受了很多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敬他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当时在世的人对他的这个看法。第四节，他全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忍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第五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这些经文是很出名的啊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第六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这是他救赎的使命。第八节，第七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我们后来看福音书的时候，记载主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段时间，就是这几节圣经所描述的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这是700多年以前讲的话。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这是我们的主。我打一个岔子，很有意思的，我们常常不是说不要吃红肉吗？牛肉啦、猪肉啦都是不太好的啊，甚至常吃鸡肉，但是有人说羊肉好的，羊肉是最安全的，听过这句话吗？为什么羊肉好呢？连鸡肉都不好，因为鸡啊、猪啊、牛啊，他们被宰之前他们挣扎得很厉害。比如鸡吧，鸡的头杀掉了以后它还会跳的，看过吗？我小时候看过挣扎。猪啊更不得了，我是没有亲眼亲身经历过，听说他进那个什么要被宰之前，他叫的那个声音可怕，猪的声音很响的，牛也是一样，唯独羊不叫的，不开口的。这里就是讲羊不开口的，真的，羊被宰的时候不开口，听说什么还流眼泪。所以有人说羊肉是最安全的，因为它被宰之前没有挣扎，它没有挣扎过，这个挣扎的这个里面就有化学作用了，这个肉就怎么样了，我说不出来啊，那些肉都是有一些毒素了，唯独羊肉是最安全的。这里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了，面临死亡了，不开口，这是我们的主。我这里把那个羊字打得夸大了啊，这个羊字很特别的，你看啊，这一个字一定要看繁体字，简体字就没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反对简体字哈，但是简体字确实是。看简体字呢，确实是少了很多很多中国人造字的这个智慧。中国人造字是有意思的，但是简体字就把这个意字的意思就消失了。左边是简体字，看不出什么东西来，但是右边的意字啊，这里面的意思就丰富极了。什么羊过？上面是羊，下面是我。上面是羊，下面是我。这个里面的意思非常的宝贵。据说啊， 这个意志啊，啊啊，分了两部分，羊字跟我。羊什么意思啊？据说羊是美好事物的象征，这是羊的意思。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美好的事物的象征，好像我们得救了，美好的事情。那我这个字呢，什么意思啊？专家说，我就是为了美好的事情可以献上我的生命，奇妙不奇妙？我为了要成全或者完成这个美好的事情，我连牺牲我的生命我都愿意。所以这个义这个字就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啊，是完全为了我，为了你，为了我们而受苦受死，流血，没有挣扎，也不开口，甘心乐意的。这个是以赛亚的预言，53章啊。你假如不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你可以回去翻整章的。我现在只有讲3节到8节，其实整章的圣经53章都是预言主耶稣基督的啊。比如说，圣经里面有300多个预言，都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，有关他的降生，在马槽里面降生，在预言里面已经说过了。奇妙不奇妙？很奇妙的啊！有300多个预言，有关他的降生，有关他的在世上所行的神迹，当然有关他的受死，有关十字架的受死的那个情况描述的一清二楚，很细的细节的，还有他的埋葬、他的复活、他的升天啊！我刚才说一大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但是还有另外一小部的预言还没有应验。比如说升天，主耶稣基督的升天也已经被预言了，有一天绝对绝对会应验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主耶稣基督务必再来，因为已经预言了呀。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从家里来，今天早晨天气非常的晴朗，我的太太就说了一句话，你说怎么说的？看到很漂亮的天空，好像你说的是，哎呀，天堂一定是很美的。是的，天堂务必是很美的。我们所看到是晴朗的天空，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将来要去的地方，比那个今天所看到的晴朗的天空还要美，还要好。这是我们的盼望。主耶稣基督务必再来，已经预言过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段经文啊，我们看第二段经文，诗篇。我们这里要看好多节的圣经，诗篇这个22篇。我刚才说以赛亚书是什么时候写成功呢？主前，对，主前732年。那么诗篇呢，就更早喽，1000年。诗篇比以赛亚书还要早。那这里面的预言呢，就非常的非常的奇妙。我们看几节的圣经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的哀恨的言语？这句话， 假如犯他心愿。当时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比如说新约的记载，我说比如说啊，有好几个福音都记载了，比如说马太福音27章那里，同样的字眼出现了，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。呀，马太福音27章46节是这么说的，大约3点钟，耶稣大声的呼叫，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哥，拉玛撒巴哥达尼，那翻出来的意思就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就是诗篇22篇第一节所讲的，一个字没有少，一个字不差。12节，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他们向我开口，好像抓住吼叫的狮子。这个看起来是看不懂的，但解经家告诉我们，这些公牛就代表罗马的兵丁。巴山那个地方呢，是一片很肥沃的草原，所以那里的牛啊都吃得很肥很壮，很壮很肥。那么解经家就说，这是代表当时的罗马的兵丁都是大大的壮壮的，围绕主耶稣基督啊，嗤笑他，侮辱他。14节，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15节特别重要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，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上。据说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身上的血、身上的水都像这样子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嘴巴就干了，舌头贴在牙床上，那种的情况，这是当时，这是描述这个情况。那么当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个样子。就是那个样子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是有句话吗？我渴了。因为他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了，渴了。所以丁丁呢就拿这个什么醋了给他喝，给他沾嘴唇。这一段的预言描述到的情况是仔细到一个地步，当时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。最奇妙的一件事情，这里看不出来的，写这个预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十字架都还没有发明，那个时候没有十字架的啊，所以预言呢是非常宝贵的啊，也是刚才我说了又说， 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很独特性的地方。我们再看一段圣经，一七八三节啊，然后下面十一到十五，十一到十五，十一说：“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极难临近我，没有人帮助我，有许多公牛为傲尽念过了，对不起。”哎，刚才念过了，念过了，对不起，我老糊涂了，老了也糊涂了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圣经，是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 ，OK。犬类围绕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砸了我的手、我的脚、我的骨头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。啊，请看第十八节，他们分我的外衣。为我的礼仪研究你们用的这个新译本翻得好，抽签研究听不懂，抽签就懂了。你们为我的内衣呢抽签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这是一千多年以前说记载的，说不是记载，说预言的，不是记载的。那么到了以后发生圣经记载的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当时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衣服都他外衣都脱了，那么那些罗马兵丁呢，就把他的外衣分了啊，但是那个内衣啊，据说他主耶稣基督当时穿的那个内衣啊，是一套，这个不是一套，就是一件内衣是没有缝的，不是要分的话，有四个兵丁要分的话，就要把它剪开了。那一剪开的话呢，就没用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决定要抽签，要看谁能够得到这个内衣。一千多年以前已经预言了，果然不错，到了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就发生了。不要理他。啊，这个所以这个预言呢，预言的真是非常细的预言啊，都应验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啊是被藐视、被欺凌、被遗弃了。我们的主是一个很孤单的人，我们的主是一个寂寞的人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，OK， 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想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几个门徒在场？彼得呢？早就溜掉了。犹大呢？当然跑掉了，逃掉了。啊，这两个啊，那么还有十个，那是十个在场吗？在不在？有几个门徒在场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啊，约翰，对，徐弟兄，对，只有一位，门徒都跑光了。被遗弃了，我们的主是一个孤独的人，很可怜，被人遗弃了。他是一个寂寞的人，我不知道 我很少有这个寂寞的经验啊。虽然我的太太常常在外面工作嘛，她是教书的，整天我就是一个人在家，我从来没有寂寞的这个经历。我一个人在家多少年了，我一个人在家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都早就离开了，我从来没有寂寞的经验。但是我生平有两件寂寞的事情，我永远忘不了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是坐船来的，我在船上一个人哭了三天，我感觉寂寞，要来美国了，无亲无戚的，到了美国以后无亲无戚的，要离开我的家人了。我在船上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了三天，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寂寞的心情，很难忘的。还有一次我也忘不了，不久以前，1997年，朱镕基总理上任以后啊，你都知道他是反贪污的，很厉害的。他上任以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单位，在国务院里面成立一个单位，97年啊，成立了以后，他就招兵买马，请人去帮助他，我就被选了。我97年的时候受到国家的邀请回国服务，长话短讲，我98年去了。我98年去了北京，我一到了北京，我发现人都跑光了，什么缘故啊？我很惭愧，我对过年过节没有观念，我是春节的时候去的。我后来到了以后就感觉奇怪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不要来嘛，政府太客气了，我来我要去，他们就说欢迎。好了，你说欢迎我就来了，一到了北京，他们都跑光了。虽然我们那个单位还留了三个人陪我，留三个人陪我，因为其他都回家了，那我一个人在饭店里面开始寂寞了，想家了，我就想回家了。但是一想这个往返这个飞机票应该不值得了吧，因为春节很短的一段时间。好，我就留在饭店里面。有一天早晨我下去吃早饭，整个饭店大概就是我一个人，一个服务员站在我前面，一位小姐站在我前面。我一看到她，我就想到我的小女儿，我就问她，你怎么不回家啊？哎呀，我问错问题了。她马上就哭起来了，她有家回不了啊，不准她回家嘛，她要服务嘛。好，结果怎么样啊？这我也哭了，我很少哭的，但那天我就哭了，跟他一起哭。后来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就到了隔壁那个商场，就买了一大叠的那个红包，我就红包里面装钱，服务员凡是看到服务员我就给，我就变成饭店里的大红人了。那是我第二次，有生以来第二次感觉到寂寞。我们的主是一个寂寞的人，孤单的人，被人遗弃的人。当我们思想我们主的时候，他是如此行，只是为了你，为了我啊。 才遭受这种的经验。这是我们的主，这是我们的主，为了成全赎罪的使命，他自甘卑微，走上了十字架，因为他顺服到底，顺服到底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苦难的主，他经历主苦难，他不应该经历苦难的，但是为了我们，他就经历了苦难。最后，很快的最后一段，他受了苦，就让我们得了福。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？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腓立比书里面没有提过一个爱字，那个爱那个字没有出现过，但是从主的动作，他的所做的事情，完全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才这么做，所以他才愿意受苦。他的受苦是不计代价的，他愿意受苦到一个地步，自己顺服到底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被人遗弃啊！这是我们的主，他不计代价。我常想，他这一种的行动的，他这个动力，他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？当然是有爱的动力催促了他走上十字架。但是我们仔细思想，从负面的观点的思想，你说他这个动力哪来？因为负面的思想就是，他本来就是，神愿意做人，成为奴仆，他已经失去，他既然是奴仆的身份，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主权了，他已经没主权了，所以上十字架受死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，这是一种的解释。这负面的解释，但是我们务必要强调正面的解释，是因为他出于爱，他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，完成了救赎的使命。呀，虽然这个爱这个字没有出现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，他才能够不计代价完成了救赎的使命，使我们得福啊！这些的圣经我们也看过好多次了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；本来是有数天的豪华、荣华富贵，来到人间成为贫穷。但因为他的贫穷，我们就得了富足啊，属灵的富足，我们得了永生。所以我最后一句话。因为主的受苦，因为他的受苦，我们就得了福；因为他的死，我们就得生。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成全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就在此时此刻，当我们思想你当时受苦的情况， 我们就深深的感受到主啊，你爱我们了，你爱我们每一个人。今天在座的主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认识了你，你的爱已经临到每一个人。求你用你的爱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你的爱的缘故，你就甘心乐意的上了十字架，成全了救赎的苦功能，完成了救赎的使命。你自己情愿受苦，甚至受死，都是为了我们。谢谢你主啊。所以当我们思想主你为我们所成全的，你教导我们在这里愿意接受你的爱。奉主的名求的，阿们。